成就人那悠悠恩赐，爱吃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悠悠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那我们今天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立位记这个16章的精华版。那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看待得救之前的罪和血的洁净。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立位记16章开头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一个弟兄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大祭司进前到神面前的时候，用血在遮罪盖那里遮罪之后，旧约的以色列人到底还有没有罪，对不对？这个是立位记16章14至15节的经文。那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首先，我们这个读经这种感动啊，不是逐字逐句的一种解经，而是一种。有一两个经文啊，或者有感动啊，有些属灵上的应用啊，我们再来分享。那这14节是怎么说呢？他说，你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遮罪盖上，朝东的一面，又在遮罪盖的前面用指头弹血7次。 随后他要用宰，要宰那位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内。我们知道旧约中有神让摩西做的帐幕，帐幕内分三层，外院子、圣所和至圣所。据说这个两层幔子嘛，据说外院子和圣所分隔的时候有个幔子，那圣所和至圣所的时候也有一个幔子，这里可能是指圣所和至圣所之前的那个幔子，外院子和圣所可能是个帘子吧。这个所谓的幔就是分隔圣所和至圣所，当然这是一个预表或者比喻了，就是分隔我们灵和我们的肉体的这样一个幔子。你比如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他是这个幔子，就是圣殿这个幔子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从上往下裂开，上面有幔子上绣着基路伯，他说预表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我们之前，我们不能进入至圣所，不能与神亲近。但神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之后，他那个幔子从上往下裂开了，我们就能进到幔内与神交通。那这里他旧约这种图画就是说，你要把这个血，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到这个幔内，就至圣所里啊撒血来遮罪，不像新约是洗罪，就是大概这个经文。那读完这个经文的时候，再读一遍啊，16章14节至15节，也要取下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遮罪盖，遮罪盖又叫平息处，是在幔内至圣所内那个约柜，神让摩西打造那个约柜上面那个盖子叫遮罪盖，又叫平息处，又叫施恩座，翻译不同了。那个遮罪盖的点是民数记好像6章还是7章那里讲到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的地方，就是遮罪盖，就是面对面与摩西在荣耀中说话，就是意思就是你在遮罪盖上有了血了，神就不看见代表人类以色列人的摩西的罪了，就可以跟他在荣耀中说话，就是意思就是神可以与人在荣耀中相会，就是亚当犯罪之后，创世纪第三章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伊甸园的门口有这个基路伯拿着火烧的剑，这就三方面，基路伯代表神的圣典，对不对？代表神的荣耀，因为基路伯常常荣耀荣耀荣耀，火烧的剑，火代表神的这个那个什么吧，这个剑，火代表神的公义，神的圣，神的那个圣别，那个剑但是什么公义了嘛，剑来就是神公义荣耀圣别各方面三方面要求，因为人犯罪了就不能亲近神，所以有基路伯拿着火烧的剑在伊甸园的门口把着路，人不能再进来了。那就是说神与人失去交通了，不是神的原因了，是人犯罪了。所以整个圣经的旧文就是要把人再带回到神的面前，怎么带回呢？就是在旧约中预备血的祭物，牛羊的血啊，摊在遮罪盖上啊，大祭司代表人类就只能一个人一年进一次至圣所与神亲近，这是一个预表的图画。到新约中主耶稣成就，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对不对？他一次永远洗罪，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普通的信徒照着以弗所书2章18节讲的，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借着圣灵的交通不断进前到父神面前，我们也可以坦，希伯来书也讲，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与神亲近，为要得怜悯，得恩恤，得恩典，做应试的帮助等等等等。就是这个16章14节15节在旧约是一个图画，就是说大祭司如何与神亲近，就必须要洒血，对不对？那新约中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我们在读经的这是属于基督徒在主里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这个耳熟能详的道理。当然我为什么讲一下这个背景嘛，因为有可能有的是新的朋友听这个我们讲经的，但是欢迎了，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 进阶的，对基督徒生命经历有一些的人，而且对圣经相当熟悉的人，他对圣经中一些疑问，一些疑问的解答，以及一些更深的属灵的应用，我们是这个目的，所以我们这是小众的节目，不是大众的节目。这个弟兄就读到这个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十四至十五节，他就提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看似奇怪了，他就说：“那大祭司进前到神面前，用血在遮罪盖在那里遮罪的，对不对？那旧约以色列人到底还有没有罪？”他说，他再继续问，他说：“虽然遮盖了约柜里的十诫，这个十诫不是还在那里吗？”这意思，这是不是掩耳盗铃啊？就是说，意思是说，你明明里面的十诫要求我不可杀人的，不可偷窃的，但是呢，我又在外面又犯了罪了，又杀人了，又偷窃了。现在为了我，不受神的审判，或者说能够得洁罪啊，我上面撒个牛羊的血，这就解决问题了吗？这是他的意思是，是不是掩耳盗铃啊？这意思，明明我在外面做了杀人犯，我的是违反了在约柜遮罪盖下面这个十诫的板上上帝的规定，那你现在啊，我撒个血就解决我的问题，这不是掩耳盗铃吗？他是大概的意思是这个。那他接着问，他问说，在新约的基督徒的经历中，我们明明是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实际的经历中，我们还是有犯罪的经历？昨天犯罪，今天认罪，明天犯罪，后天认罪。这不就是跟前面讲的，然后我在外面杀了人了，杀了人了，我到祭司这里说，你给我献上一头牛，献上一个羊，到约柜上面的遮罪盖上撒他血，然后神就赦免我的罪了。这不是意思掩耳盗铃吗？就好像我们昨天我也提到了，就像电影里演的那些南美的枭雄啊，去抢银行杀人了，放火了，最后呢提着一袋子钱到一个天主教会教堂里面跟神父说忏悔，我错了，请赦免我的罪。神父说，按照神给教会的权柄，我赦免你了，然后留下给神父几块钱，然后他这个抢劫犯拎着一包的钱就去过好日子去了，是吧？离开墨西哥了，离开哪里去了？这种美国电影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固然天主教他过分应用了主的话，主耶稣的确说过，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着谁的罪，谁的罪就留着了。神的确赐给教会权柄，有分于他在地上的管理，就是说，但是呢，他天主教会他有点把它扩而大之了，就意思是说，现在教皇就能决定你的赦不赦罪，神父就能决定你的赦罪，所以他这个教导的偏差了，以及天主教信徒中的确认为说，我今天杀了人，明天我跟教皇或者说教父忏悔一下，我洁净了，因为神赐给他赦免的权柄。他这个一方面真理是对的，一方面他天主教会绝对把它应用过了，因为我们这是人，就是当我们在人面前是对的一个教会，是代表正确代表神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是有赦罪的权柄的。但那是因为是什么？是神赦罪，我们只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神借着我们来施神，但是如果教会像天主教一样，他已经堕落，他已经远离神了，他不代表神的时候，他就说，那教会我这有权柄，我赦免你就赦免你。所以他们天主教会走到一个极端，还卖赎罪券，还能给替过去死了的人免于在地狱中或者炼狱中受烈火的惩罚，地上的人给他买赎罪券，所以搞得乌烟瘴气的才有马丁路德改教嘛，他那个绝对是过了，但是不是说神没有赐给教会权柄，赦免，神有赐的，那是因为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神的肢体，与神连结是一的时候，他一起做的，其实主做的，就好像主在地上的时候说，其实不是我做的，我看着天父做的，他是在这种正确的光景中，他教会是有赦免赦罪的权柄。那好了。那无论是旧约，我今天杀人了，放火了，然后我去献上只牛羊，或者在新约中，我今天犯罪了，我明天悔改，这连牛羊都不用献了，新约更方便，用基督的血洗去我们的罪。他说这是怎么来解释？ 我们今天犯罪，明天悔改，后天犯罪，后天再悔改。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说那圣经启示说啊，这是民数记23章21节，耶和华借着旧约的这个所谓的假先知巴兰的口说的，神在眼中的以色列是无罪的。哎，我们明明知道以色列是完了，被盗、背叛和有罪的。哎，他这里说以色列是无罪的，那不光是在旧约这么讲。那么在新约的以弗所书5章27节也讲了说，新约中教会在神眼中是纯洁无瑕的童女，是无罪的。可是在我们的实际经历中，知道以色列人买了被盗和犯罪，我们新约教会中无论是个人和教会都有罪恶的事情发生，你怎么理解这个矛盾？好了，现在就是等读利未记16章，他去至圣所遮罪杆撒血的时候，这个弟兄就提出一系列问题，意思是说，我今天犯罪，我明天悔改，今天杀人，我明天献上牛羊也撒血，那这个到是何时了呢？第二个，可是圣经中明确讲神看以色列人没有罪，但实际的经历中我们确实有罪了。新约中我们得救的人是与基督一同钉死复活了，我们是无罪的。那为什么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中又满了罪？他是讲这种经历和这个圣经中讲的我们得救之后罪得洁净这种真理它之间的矛盾。所以我的标题起为如何看待当然得救之前的罪或者得救之后的罪，对不对？和血的洁净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对我们的属灵的应用是非常有关联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我是罪人蒙主恩，这是常常有基督徒会这么讲。但是呢问题是说，有一天我写了这句话之后啊，还有一个信基督徒给我这个联络说，你说错了。他说你为什么你说错了？他说我们新约中我们每个人得救就不再是罪，是个圣徒。他就是解释之后，他就是用我上面说的真理，就是我们在神的教会，我们基督徒在神眼中是无瑕的、无瑕疵的，就好像神看以色列是无瑕疵的一样。那我给他怎么回复的？我说这个所谓的我们是个罪人蒙主恩，它是从英文翻译来的，但英文它有时态，中文没有时态。它但是英文那个时态就表明这个比较好的真理，但中文的时候它就表明的不够清楚。英文的意思就是 I was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它是过去式，它是过去我是个罪人，但是我现在蒙了主恩。他这个直译就是说我过去是个罪人，后来蒙了主恩，所以他这句话没错的。但中文翻译的时候一般来这么讲，他是没有时态的缘故，他看不出原文的意思，就是他表达不出英文表达的意思，就是实际直译就是我说的更准确，就是我过去是个罪人，后来蒙了主恩。这是两件事，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个罪人，过去是个罪人，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如果再犯罪的话，我还是个圣徒，但是我犯罪，我犯了罪，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个真理肯定是对的，就是我们一旦得救之后，我们就是神国之圣徒啊，圣洁国度的子民，在基督里完全有新的不同的身份认同。但是你又如何理解保罗在罗马七章慨叹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呢？罪魁呢？对不对？它是真理的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同意我们得救之后不再是个罪人，是圣徒，是神的圣洁之国的国民。我们一旦得救之后，神看我们是sinless 没有罪的，但你如何理解我们还有罪的行为甚至性情，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几方面来谈谈感受。第一个，老约翰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这个我接受的教导就是说从神生的是指我们的灵是从神生的，我们的魂还在圣别的过程之中，我们肉体还没有复活得着属灵的复活的身体，所以一定程度上这种教导认为说就是我们的魂和肉体还不是从神生的，就还正在圣别的过程中，还没有被圣别被变化，因此他会犯罪。他那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这个人灵有灵魂体三部分，神划定了一个界限，就是撒旦和罪无法摸着我们这个人的灵。当人的身体犯罪堕落成为他成为肉体，对不对？我们的魂犯罪堕落成一个自私的体，我们的灵就死亡了， 或者被关闭，神就关闭了我们的灵，就阻挡了撒旦进一步迫害我们的灵。因为我们的灵和神的灵相通的，人的灵死了就无法接触神的灵，自然无法把罪的污染带到神那里去。这就是这个伊甸园被关闭，把亚当赶出伊甸园，用基路伯拿着火烧的剑把这个道路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封锁住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个伊甸园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灵的图画，就是神住在我们灵里，与我们灵里沟通这个交流这种亲密的这种契合的这种一个图画。但是他还可以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还生活在别的地方，对吧？生活在地球上还有好人，那些尊重神的人，与神同行的人，比如以诺，他不是在伊甸园里，但是他还在与神同行啊，对不对？也神也提他走了。那还有人犯罪的人，在外院子犯罪的人，那都是这样。对于这种灵魂体这种三个说法，就是说，美国有一种说法，英文它就是 "We are a spirit"， 我们是一个灵，因为我们最初是在基督里蒙拣选，我们有一个魂 ，We have a soul， but we live in a body， 我住在一个身体里。这个说法颇有趣，就是我们真实得救的信是一个灵，我们首先是个灵，是永远活着的。我们得救之前可能不是，但得救之后我们是一个活着的灵，但是我们还有我们那个魂，而且住在一个身体里。有一天这个魂中需要经历过更新和变化，而且我这个身体有一天要从此中复活。所以这个就问题就在这里了，就是说你怎么理解人他是无罪的，他又理解人又是常常犯罪的。所以我在企图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跟这个弟兄就讲，我说你可以把我们这个人的灵魂体三部分比作一个金矿，这个我们的灵啊好比这个金子，我们这个魂啊好比石头，我们这个肉体问好像泥土，它肉体和魂力犯罪的情形，通括的来讲，概括的讲，我们比泥土。你如果一个勘探学家或者金矿专家来判断我们这个石头是不是个金矿石呢，我就反问那个弟兄，我说它是取决于这个石头里有没有泥土吗？还是取决于这个石头里有没有金子？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脑洞开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看人家犯罪，甚至基督徒得救的时候看人家犯罪的时候，常常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肉体怎么犯罪，但是神看他的时候说他有没有得救，他里面有没有重生的生命，有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他跟他得救之前他是本质的区别，是有没有金子的问题，是灵里有没有重生的生命的问题。那他得救之后他还在犯罪或者软弱，那是他这个里面金矿里面有多少石头的问题，有多少这个泥土的问题，他需要炼净。彼得讲我们要经过火比火更严重的试炼，然后我们好能够得到信心的升华，对不对？他是这样，他是这个本质的区别。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他就觉得，哎，你基督徒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吧，你们基督教为什么你们老是排他性的，觉得说你是不信耶稣就不能上天堂，你这个太排他性了，对不对？你太排他性了。他说那我们有很好的文化啊，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善行啊，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是说，哎，我们这个石头也不错啊，我们这泥土还可以做这个瓷器啊，我泥土也很好啊，石头也很好啊。他不是说你石头不好，不是说你的泥土不好，那看你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是神所拣选的人，赐给永远的生命的人，不取决于你这个石头好不好，不取决于你这个泥土好不好，甚至多不多，而取决于你这个里面有没有金子，就是神的生命有没有在你里面重生你，对不对？那反而呢，甚至因为有些基督徒他甚至得救之后他的道德水准可能还没有一些不信主的世人高， 没有一些世人的道德水准高，没有他们做事好，品格好。我碰过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就很多人品格还是有缺陷，比很多不信主的朋友的品格都差很远。因为不是说不信主的人品格就差，不信主的人很多人品格很好，能力很强。但所以在这种情景中，所以我们要看一个人怎么看他是又是无罪的又是有罪的。就是看他无罪的是因为他看他里面的金子，他有没有从灵生的，从灵生的才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从神生的才是神的儿女。就是你从灵生的，你有金子，哎，这个神看这个金子，就好像这个我们看这个医生看拍片子一样，拍 X 光一样，他一看看到你骨头，你说你有肉啊，他这个 X 光看下去，神好像戴那个 X 光的眼睛个一样，他一看下去，哎，他看见骨头，骨头代表生命，或者说我一看见你这个一扫描这个金矿，哎呀，我看见里面金子。50%的或者70%的金子，哎呀，真不错。所以神说，我看以色列人真是美丽啊，真是美丽啊，没有瑕疵，圣洁无瑕，是我的心腹，是我的太太。所以新约中也是主耶稣，他别人那么逼迫他，那么定罪他，他说我为了前面看到的荣耀，我就这个喜乐轻看了羞辱。哇，我他们这些人定过十字架，但是我看到未来，哇，多少人重生，接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宝血的救赎，就能重新回到神面前，交给天父，多喜悦呀！然后还能作为我的心腹，他就看到将来的金子要产生了，所以他就喜乐，他说，哎呀，轻看了羞辱，我上了十字架，开开心心的。主耶稣也说了，当然一方面是别人出卖他，一方面说是我自己上了十字架，是没有人能够钉死我，我自己自愿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对不对？就是他，你怎么看他是无罪的呢？他是一个属灵的眼睛，像 X 光一样，他看见了金子，所以他就说，哎呀，以色列人真棒真棒，太棒了，我神的选民，你们，你是我的太太。他就这样了。那你没有这个属灵的眼睛，你就看见以色列人被盗、犯罪、淫乱、拜偶像，这是一种情形。当然，这两个视角都对的，因为一个是看金子，一个是看泥土，他两个视角都对的。所以这个旧约中也讲了，一会儿讲说，神说你真棒，我看你是无瑕疵的，你想咒诅巴兰、巴勒，雇了巴兰。摩亚王巴兰、巴勒雇了假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神把话放在巴兰的嘴里说，你干嘛咒诅以色列啊，我看以色列人好得很，没有瑕疵。当然其他圣经中有很多地方耶和华也说，哎呀，以色列人怎么被盗，怎么偷窃，怎么撒谎，怎么淫乱，我生气。他有看到泥土的地方，看他金子的时候是看他本质，他是神的选民，或者在新约中看到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经历，我们没有犯罪的，我们没有罪的，是看到我们的未来，拿未来说现在。但是呢，看到你的泥土和你没有经历变化的部分，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圣灵管教我们的时候，他是拿你的现在说未来。我是的，你未来是纯洁无瑕的，作为一个童女献给基督的，但是你现在还有很多泥土啊，还有很多石头啊，你要不要变化？你的心思要不要更新啊？你要不要心思置于灵啊？你要不要将身体献上，当做一个活祭献给我，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视角的不同。所以我们看人可以就是脸，就是看视角不同。就是当我们越与神连接的时候，越在生命里与神亲近的时候，越有神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别人的时候就越有怜悯。因为什么？你就看到他的未来，你就看到他将来的前途，他悔改之后的光景。但是如果你的眼光是比较处于世俗的光景，你就越看他越看他不顺眼，就是你纠结于他到底是个圣徒还是个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角度的不同。如果你着眼于我们泥土的部分，或者你身边太太啊、夫妻啊，很多基督徒是夫妻都是基督徒的，或者看教会的人，你要看他泥土一遍，看他的身上罪啊，看他肉体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或者我们自己 那么犯罪，那么污秽啊！我怎么是个罪人呢？保罗说啊，我真的是想做的我不做，善我做不出来，不想做的我偏偏做出来，谁能拯救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呢？他是这么讲的，他就是说他看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但是为什么保罗就说啊，你们是这个保罗也好，这个彼得也好，你们是圣洁圣国圣洁的国度之民，你们是圣徒，你们不是罪人。保罗也说，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啦，全都过去了，什么不要再管过去罪人啊，再说自己个罪人，你真是都没看见神的救恩了，你这就过分了。他是两方面的看，你看里面，看本质，看未来，拿未来说现在，它就是金子，它就是纯洁无瑕的。那拿现在说未来，它当然看见我们身上有罪了，不，这个它不矛盾。所以神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我们金子的部分，他不是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罪，而是说他宝贵我们身上的金子，而且他理解我们是在一个圣化圣别的过程。有一天我们泥土会掉掉，活成为圣别，身体得复活，成为一个属灵的复活的身体，那个时候你就历练成为精金的。你现在看是在实践里看问题，所以你觉得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我也有问题，哎呀，我的罪太大了，神的救恩都没办法啊！我过去犯了这么罪，我实在认不清了。我信主之后还犯罪了，因为我碰到一些弟兄信主之后都就是失败了，犯了各种各样的罪，污秽的罪，他就始终过不了这个坎。说我信主之后才犯这个罪，我这神饶恕不了我了，我这没办法，良心老定罪他这个都是可以胜过的，因为你是在实践之内看问题，神在实践之外勇士里看问题，他又是个角度不同。完全不同，他现在你只要进了这个天堂的门了，你可能你进到这个往天堂走的路了，而且没有退路了，你重生得救了，那神在时间之外看问题就是说，哎，你已经走对道路了，你走是窄路了，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走的宽路，你现在还往堕落的方向走，你那神当然看你是有问题的。就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因为我们看到问题，神说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因为神是在勇士里看问题，神超越时间，而你是在时间里看问题，对不对？就是我今天从华盛顿 DC 开到纽约，我已经上出门了，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我肯定到达了，因为我已经出门了，对不对？已经上路了。它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有的时候。那如果我走错方向了，我往南开了，我要看佛罗里达去了，那就不是个时间的问题啊，我可能一直走错方向了。所以你走对方向之后，有的时候神就算你是跟达到目的到终点，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他为什么神看以色列人是无罪的，或者神看你基督徒得救是无罪的？那相反，在时间之内我们还需要一个圣别的过程，这个过程，这个石头和泥土圣别变化成为精进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要我们经历的过程，是时间内要解决的问题。这个的确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就之所以我们说不再是一个罪人，是因为我们，而说我们是一个圣徒和神国度纯洁的子民，主要是从上帝这个角度和永远的角度来看的，因为我们是创世之前被拣选的，我们知道罪不是在创世之前就来的。不是说人类一开始被造就有的，而是创世纪第三章才进来的，撒旦诱骗才进来。而一旦我们得救之后，也就是神从永远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我们又得到了他永远的生命，打通了他生命树的道路。虽然我们身上还有罪的行为甚至性情，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变化和成圣是需要有过程，这是在时间里解决的问题。但是时间永世之外，我们已经到了启示录最后三章了，没有罪了。我这个前面讲过了，我再读一下。我们再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我们看待自己或者看待弟兄姊妹，教会的，我这都是在教会里讲了，往往会注意到自己和对方的缺点以及肉体已经犯罪的情形，就好像我们用肉体看到一个人，看到的是一个人肉眼看到一个人肉体，但神看一个人却好像 X 光仪器一样，可以透过人的现象看本质，他看到的不是肉体，是骨头。这在圣经中，骨头常常也来预表复活的生命，所以可以说神看到是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 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眼神，这样的眼光确实不容易的。我们往往看见人的罪和错误。美国一个伯特利教会的一个所谓的先知嘛，也是父母是 Chris Willington 说过一句名言，我不记得是他说的还是比尔强生牧师说的，他说你要发现人里面有天才啊，他需要你是天才。你要发现别人身上有缺点，根本不需要你是天才，或者不需要你过人之处。因为什么？太容易了，你看别人找缺点太容易了。但是你从一个掉在泥坑里或今天犯罪的吸毒的人，你从他身上看到神创造的时候给他的胡招，那才叫本事。因为什么？那才叫有眼光。他就举他的例子，就是因为我在学习先知性恩赐的时候，有到各个地方去学习啊。其中克里斯威灵丹也常常做训练，我也参加过他的训练。他有见证，他说他也追求这个先知性的恩赐，有的是神给他一些感动啊、异梦啊、异象啊，或者说得到一些弟兄姊妹的信息啊，甚至犯罪的信息啊，他从神得到之后，他就会分享出来，他就绊跌了很多人，听的人很痛苦。我本来犯罪了，来到教会来，你还在公开聚会中讲着我某年某月犯了某个罪，他这个，所以他跟这个弟兄姊妹关系很紧张啊。他这个威灵顿弟兄，他以为说我这是在发预言啊，哥林多前书14:25-9:5说，当我在先知讲道发预言的时候，听众心情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匍匐在地说神的真在你们中间了，啊，这个说神真的与同在，然后我是先知啊，那这个我不是在做圣经所做的，他这样做了一阵子，给弟兄姊妹的生命造成很大的破坏，先知运动恢复有至少100年了。80年代从堪萨斯的先知运动，所谓的这个这个堪萨斯城的先知运动是另外一个进步。但他目前神在教会恢复先知性的恩赐，但是呢很不成熟，有很多这个像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很多破坏的情形。还有一个叫保罗凯恩的也是这样，常常从神从灵力得到别人弟兄犯罪的情形，在聚会中讲出来，就绊跌别人。所以有一天神对他说，他祷告的时候，他有点不解的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就给他感动说，他说他我圣经中话语说把他心中的隐情显露出来。什么是隐情啊？他自己犯罪他自己不知道吗？是别人不知道，是别人的隐情而已。他自己犯罪他知道，那不是他心中的隐情啊。他心中的隐情是什么？就是说上帝对每个人都有呼召，有盼望，以及神在荣耀的基督给他们何等的丰富。他不知道，他忘记犯罪了，他忘记了神对他的呼召是什么。就是神感动这个弟兄说，这个克林顿Chris Willington 弟兄说，他说我对这个罪人犯罪的人人生美好的计划和我对他的梦想才是他心中的隐情。我告诉你这些他犯罪的情形，是像医生给你讲出他的一个病症，其实反面才是他的护照。所以这个就对这个人产生不大影响。那当他也学习纠正，他才开始理解神虽然告诉他对方犯了哪些罪啊，这是只像医生给你病情一样诊断，他不是主给他先知话语，主对他这个美好计划是反面的，要告诉他这个人神在他身上呼召是什么。所以得到这些负面的信息之后，又继续祷告等候神的启示，哎，把正面的建造的安慰的话语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人家的心中的隐情才被揭露出来，才知道说哦，我的呼召是传福音者，怪不得我愿意接触人，我现在成了卖毒品的了，我是卖毒品犯罪的，但是这是被仇敌扭曲了，因为我喜欢出去，喜欢传扬东西，喜欢说服人，是神给我这个恩赐，但被仇敌扭曲了。我真正的护照是传福音者，对不对？他先知的话语是鼓励、安慰和建造，他不是为了定罪。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接触美国灵恩教会去观察了很多啊。这美国教会，特别灵恩教会里面，很多底层人士得救，这种福音派里面好多都是知识分子，很少看到吸毒者、妓女在这聚会。但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吸毒那时候没有吸毒嘛，至少有妓女有税吏，所以在美国灵恩教会里面比较偏底层的人是比较多。我接触到包尔蒂姆有一个教会 Redemption House 专门传福音给这些吸毒的 帮他们恢复生命，当然有没有妓女我就不知道了。这些人的生命他身上受到很大的破坏，他这个人吸毒啊，甚至有人因为老打针啊得了肝炎啊，所以他各种疾病什么的都有。有些人他们真的是完全被破坏到一个地步，他们身上你要说从一个吸毒，你没见过美国吸毒的人，你很难有的时候看到他的美好。你要再鼓励他们认识到基督里的身份地位，他得救之后不再是一个罪人，是神的圣徒，他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于咱们华人，很多在海外得救的，或者说很多福音派的教会，他都是知识分子，上层的人很多，他觉得道德水准比较高，也没犯那么多罪，对不对？他觉得说，哦，他这个理性也比较强，他是可以理解。但是对这些很多底层的人，美国底层的人，他不是那样的。他常常被过去的这个，他一旦得救之后，他被过去这些犯罪的经历啊，吸毒啊，杀人啊，这个淫乱啊，他很难受。所以呢，他要突破过去这种罪给他这个身份认同带来的影响是很难很难的。所以这个时候要他要透过他自己的罪软弱，要看到他的美好和神对他的呼召，这个时候比较难。而如果你接触到这些吸毒者，或者接触到这些底层的人士得救之后，你看他穿着褴褛破败，行为都够不上标准，那你要从他身上看出他的美好，这个都不容易的。所以你这个需要一个属天的意向，你真的需要有爱心。我这个美国牧师朋友他们夫妻真的有爱心，他们曾经是前吸毒者，他们也胜过了，所以他们打开家，让这些吸毒的恢复的人中来住到他们家里来。恩夫妻一个房子住是十几个人甚至还更多。这个我们参加的聚会的时候，好多这个外面来讲道的人说，这个太厉害了，我们做不到。这对夫妇真的是拼上了。因为什么？因为你这吸毒的人他都是社会信用啊，钱啊都没有了。过去为了这个能买一点毒品啥事都干，所以他这个整个人被社会抛弃的。他要回到社会是很难的，因为在美国没有信用，你很没有社会信用，没有信用卡，你没各方面办事都很难的，租房子都做不到，所以他就把家打开给这些人住。所以他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服侍了很多人。但是因为有的人他是一个过程，这个牧师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这个家里有个规矩的，就是你搬到这里就不能再吸毒了。但是有个人来了之后还在吸毒，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了。他这个也是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那个人当然不高兴了，闹出矛盾出来。所以他这里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情景。所以他这个牧师，他在这个属在这个他就是常常在这个教会就做先知性服侍的训练，如何通过先知性的视角来看待人事物，和从神得到预言的先知性的话语来鼓励这些前吸毒者得救的人。常常请美国各地的有先知性恩赐的人来训练，因为我跟他们认识，我也有朋友参加他们的教会，我也去参加一系列他们的训练，我也学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东西，就是当然也看到很多乱象了，就灵恩教会有乱象，但是整个美国灵恩先知运动是在恢复中，所以有很多乱象，但是也有神的工作在里面。所以常常他们去有这种训练，或者有这种尝试用属天的角度来看，从神得到神奇的信息，来得到一个前吸毒者得救之后神对的呼召是什么。常常我就在聚会中听到这些所谓有先知性的恩赐分享出这些来之后，都是流泪，真的是匍匐在地哭啊，打滚啊，这个无法站立啊，真的是这种话语释放出来就极大的改变他们的人生。我看他这些前吸毒者被人点出来他过去的一些生活中的经历，就是没有告诉这些所谓有先知性恩赐的人，然后又点出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就人生走错了方向，那种震撼就是林前十四章那种25节讲的，当我们发预言的时候，听众心中的隐情显露出来，匍匐在地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我是在这个教会看到无数次，我在地方教会常常讲申言， 一个同工就说，他是在地方教会深研几十年，也没看到，从来没看到一个人匍匐在地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了。因为什么？因为你那个都是讲道、学习圣经、谈感受，没有从神得着这种先知性的预言的话语，把人的心中的隐情讲出来。我在这个美国这个灵恩派的教会 Redemption House 救赎之家里面看到无数次真实的经历。这些都是底层的美国白人，他过去有不堪的历史，但是这个有人有预言性的恩赐，把他里面的这个隐情讲了出来，特别是神对他最初的呼召讲出来的时候，以及他怎么犯罪走偏了道路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我见了无数的眼泪和哭泣。所以他是真实的一个经历。很多人他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他以为是说啊，你们发预言就是神经病，预言特朗普当选了没有啊，最后证明是假的，所以预言都是假的。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他是由灵运动中、先知性运动中、预言中有假象或者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呢他不是一无是处。我们要有一个属天的意象，就看到我们在神里面是多么的喜悦，就是我们罪在神面前完全得到了洁净，我们在神眼中是一个无罪的人。这种看见会极大的改变你的人生，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罪，不管你信主之后你还在犯了什么罪，你一定要看见这个神圣的真理。真正的看见才能让你真正的得胜和得救，不是说你可以忽略放纵你过去的罪过和缺点，而是他这个真理就是真理。因为我们看见的世界不是个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幻象，我们的经历也是个幻象，但是神在灵里，在时间之外，永世里，他做成的救赎，它是一个真理。圣经上说，我们看得见的世界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看不见的属灵世界才是永远的。灵后四章十八节，我们过去的罪和软弱是虚幻的，它不是真实的。哎，我这么讲，你说这怎么可能呢？难道我过去杀人了，过去放火了，过去淫乱了，是假的吗？你听我慢慢讲，我们在基督里所事才是真实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你过去犯过罪，而是说基督的宝血的确洗净了你。很多现在罪和软弱的感觉完全是仇敌的欺骗和一个虚假的世界，因为你相信了一个谎言，虚假的世界在你魂里或记忆的一个幻象。有一天我在乔治的华盛顿大学一个餐厅里，一个中国学生读经交通，我那段时间常常这样做，就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谈到我们如何信主之后可以借着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日圣所，我们过去的罪已经不是罪了。这个学生就不能理解这个道理，他说怎么明明我过去犯了一个罪，你怎么说他就不存在了呢？我就祷告神给我一个感动，因为我们正好坐在这个窗户旁边，窗户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坐这个位置呢是外面一个位置，里面还有一个房间是中厅，然后在中厅里面还有个小房间，就这三个房间，我们在外面的房间。我就给他举例子了，如果我们坐的位置是外院子的话，这个玻璃就是遮蔽外院子和我们过去的罪这个界限的话，就是主的宝血的界限的话，你在经历上你看见外面是倾盆大雨，你眼睛能看到，一看到就想起你来了，但是你现在身上是湿的还是干的？他说干的。我说这就是好像你过去犯罪的经历就跟现在外下雨一样，它是真实的。如果你在这个玻璃之外、房子之外，你就是被淋得湿透的，你就是在罪里。但你现在得救了，你进到这个房子里，你坐在这里，它这个大雨无论如何倾盆，它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得救了，坐在这个房间里。但是你为什么会在经历上感觉你那个罪更真实？我旁边讲的是一个中厅的房子，比如圣所，你现在住的是咱们住的地方，好像外院子，隔过去还有一个房间，那是至圣所。你为什么对外面你犯罪的经历，这个下雨一样的经历，你认识很深的？我讲的中间这个圣所，像魂的圣别啊，或者再往右那个至圣所与神的交通啊，你怎么反而没有感觉？因为太远了，因为你太靠近外院子。所以你如果你光看着你过去的罪，就好像你往前走路，我给他举一个例子，我说你往前走路不往前看，你往至圣所走，你不往前看，你往后看，你一定要摔跤的。因为什么？ 你腿是往前走的，眼睛是往后看的，你一定摔跟头的。这就是说，基督徒得救之后，光被自己过去罪的经历来折磨，光看我是个罪人，我手在是河边边边边，他就这样。这种基督徒，他一直脱离不了赎罪的感觉的人，他生命是不会长大的。如果你碰到一个基督徒，已经是好多年了，说："哎呀，我是个罪人，我过去犯了这个，我都这样吧，这样这样。"这一看，一句话就知道这个人生命与主的交通真的是在外院子的光景里，还是罪的感觉 ，sin oriented， 就是说他的所看所想完全还是在外院子，坐在窗户边上看着下雨啊，我过去杀人了，我过去犯罪了，我真的是个坏蛋。他是他他你你真正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他就是到了里面，他就是保罗到后来说的，他说，我过去怎么样了？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别人说保罗说你是以前逼迫基督徒，你杀人的，你史蒂凡被钉死你都支持的。保罗说这又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做的没错，我不审判自己，审判我的是主。他就慢慢慢慢就是说 sin conscious， 动不动就想着我犯罪了，变成呢就是说 not sin conscious， 就是说变成 God consciousness， 就是说保罗说 ：“So what？ 我现在在基督里，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是新造。我过去犯罪了，但是如果怎么样？我现在神保险洁净我了。我现在，一切都是想每天朝思暮想都是神，神是我的中心，神是我的实际，神是我的扩展。他完全在活在圣所和至圣所的光景里。他就说：哎，我与基督同钉的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心里与他连接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哎呦，耶稣基督真棒！这种雅各和约翰这种雷子，他就是这种 sin consciousness， 就是撒玛利亚人一拒绝他啊，不接受耶稣。现在我陪着耶稣来了，我们陪着耶稣来了，你居然不接受，然后他就自以为自己以利亚了，问主耶稣说："哎，哥们儿。"你要我找天父求天父让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死吗？主耶稣说："你搞什么搞？你这完全是错。人子来不是审判人，他是不是定罪人，他是来拯救人的。"然后主耶稣马上就祷告："天父啊，谢谢你，别人虽然拒绝我了，但是你把这些美好的事情向婴孩启示出来，去向这些智慧通达人隐瞒出来。"因为他主活在 Father Consciousness， 因为 Father Consciousness 就是说他活在天父 的这个感觉里。天父他不是定罪撒玛利亚人，他觉得撒玛利亚人是我迷失的羊，我派了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他是这种灵。所以他就马上就赞美了啊，天父啊，赞美你，你把这些事情启示给我们这些单纯的婴孩，却帮这些却像这些智慧通达的人拒绝我们的人隐藏起来，真是谢谢你天父。他是这种属灵的实际。那个雅各和约翰啊，就是宗教的灵，就是意思啊、哦，你不听我的，我干死你。他这种情形，他就说基督徒太多就活在这种属灵硬孩的雅各约翰的实际，就是你不听我的，干死你。你不能按照我解释的圣经或者我们教会讲的属灵的道理来统一这个基督教世界，你就是异端，你就是邪灵。都是这样，都是老是这种武林心态，就是要统一你，你不听我的，你是错的。他这个，所以我们要从 sin consciousness 不断的往圣所、至圣所走，变成 God consciousness。就是保罗最后，我与基督同活，我也不审判自己。你说我，你定罪我也好，你攻击我也好，无所谓，因为最后审判我的是主。我现在眼目所及之处，不是你的批评。也不是我过去的软弱，而是什么？基督。放眼望断一切，以及耶稣，他是被神充满到一个地步，他是说，哎呦，我所思所想的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为什么觉得你过去的罪那么真实，是因为你坐在这个窗户边上，你没往里面走，你越走入圣所，越走至圣所，这外面下雨也好，不下雨也好，对你来说不重要。我不是否认说你过去曾经被雨淋过，或者现在外面的确在下雨， 我不是否定这个事，而是说因为你的关注的中心已经完全变了。因为什么？那个对你来说已经是个虚假的世界，外面怎么下雨你在房间里淋不到你，对不对？所以他这种情形，他是来解释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经历，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就活在最那种中心的那种思维里，就是说哎呀我是个罪人啊。不是说你不是个罪人，而是你在已经进到外院子里，你要眼睛关注于圣所之圣所，继续在神的生命里往圣别走。你越往里面走，你就变得神本位，举手投足想到神。不是说你没犯过，而是你完全不再想你过去犯罪不犯罪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已经胜过了，已经洁净了你，对不对？你越这么不想罪，你越胜过罪与肉体。就是很多基督徒再进一步说，哦，我要追求得胜，反而就跟保罗在七章的经历，我越追求越失败，越不想看淫秽录像，越胜不过越看。这好的基督徒都在这种经历里，为什么？是因为你是 sin consciousness， 你以为你通过肉体的努力来胜过罪，他胜不过的。你真正胜过罪的是不看罪，天天宣告在基督里我已经得胜了，在基督里我得胜了。看神圣的事实，看主，你慢慢慢慢就得胜了。你想胜过罪，通过肉体胜过罪，你也胜不过的。你不想胜过罪，你忘掉它，只看主怎么得胜，你就得胜了。换句话说，我们最关注什么就会成为什么。你最关注娱乐和八卦，你就成为八卦专家，一讲话你就是哪个明星的八卦你都知道，因为它充满了你。如果关注某个游戏，就成为某个游戏的专家。如果你关注罪和软弱，你就会成为罪和软弱的专家，你就会常常陷在软弱和罪里，反而无法胜过。但是当我们关注神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关照并反照主的荣光，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这是从主的灵变化成，这是灵后三章十八节。所以就是你看什么，你怎么看角度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我们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圣徒，是神的珍宝，并不是盲目否认我们依然还有罪的性情和犯罪的行为，而是你的聚焦，你的注意力不能聚焦你的罪和软弱，你要聚焦于神的自己，对不对？所以你，我刚才讲了一个例子，我就跟那个朋友我继续讲，我说你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看，你一定在摔跤才怪。不要回头看你的罪和经历，过去的经历，而是要往前看。基督徒追求得胜，追求属灵，却屡屡失败，生命不能长进的原因，主要是关注的地方错了，眼睛放错的地方了。不是说你生命中没有罪和软弱，你的眼睛不应该再关注这些事情。你要把眼睛聚焦你神的伟大和神对你的呼召，神在圣经启示他得胜的真理，他预备的为你预备的美好呼召的盼望是何等大。我明白我们得救之后还要不断的悔改认罪，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追求了一辈子了，就我跟你刚才讲了，还天天给你唠叨，我怎么差劲呢？我怎么犯罪了？这个属灵上是没有，这个人是没有进步的，基本上是没有进步的。你看他一定是关注的东西错了。不是说我们当然要常常认罪的，我们要悔改认罪，但是认罪之后，我们就要夸主的得胜和赞美。就很多人的祷告都是认罪的祷告，祈求的祷告，缺少对主的夸胜和赞美的祷告。往往这样的人在属灵上很难有突破。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要卸下一些重担和缠累我们的罪，才能奔跑前面美好的赛程。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所以你这个眼睛聚焦在什么地方，你才是很重要的。你不要聚焦自己过去的软弱，你也不要聚焦弟兄姊妹身上的软弱，你要聚焦神的美好和他的应许。那这样的情形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突破。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利未记十六章的一些感动的话语。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感谢赞美主。好的，再见。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